然后使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能够因为这个因缘得到教化，有这个僧团，僧团主，那么有那有人有一个佛弟子来跟这个佛来学法，那么甚至有人要来障碍佛，那这些都是十方诸佛来共同的护持啊，来共同来陪着释迦牟尼佛来教化众生。所以呢，净土也是在净土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阿弥陀佛不管是教化净土里面的众生，或者教化净土以外的众生，也是一样有主有伴。除了他自己化现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之外，同时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也同时陪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教化内外的众生。当然这些大菩萨都是法身的境界了，都不是凡夫了，都是法身大士。所以因为他们也是属于教化族的一类，所以这个时候也同时观察他们的功德。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说明极乐世界这个菩萨爱要功德的这个相貌，欢喜爱要功德的相貌。那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佛陀他纵然已经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他还是爱要功德。就像那个一个比丘啊，他因为眼睛瞎了，他不能够穿针，那他就在这个地方喊说啊，有哪一个人爱要功德的，喜欢好要修功德的，然后呢来帮我穿针。就佛陀听到之后就走过去了，他说我是好要功德的，那么我来帮你穿针。那个比丘很奇怪，他说啊，佛陀你功德已经圆满了，那怎么还好要这功德来帮我穿针呢？佛陀说，当然他的功德是圆满，但是他的好要功德的心呢还是没有止息，还是没有停止。所以呢，佛是这样子，那大菩萨常随佛学，当然也是一样好要功德。那当然大菩萨好要功德是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了，他好要功德的目的是为了集资参进，然后迅速能够成佛，然后成佛之后才能够度更多的众生，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显现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他们好要功德的相状。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往生净土之后，我们能够迅速成就法身，我们成就法身之后，我们就能够成就这样子的这个菩萨功德庄严。我们未来所说的这些菩萨功德庄严，也是我们将来将会成就的这种种种殊胜的功德庄严。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升起好要心了，因为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好要功德的，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绝对不会退转大乘菩提心，那么甚至我们会更精进的来修积，来积功累德，来修菩萨道。所以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呢接着要来观察菩萨的功德庄严。那关于这菩萨功德庄严当中有四个颂文，有四段的颂文。那这四段的颂文他们是有之间的关系，各位请翻到附表23，观察比丘菩萨功德庄严大纲，说明这个大纲。我说这个大纲这个就不是谈论大师的注解，这是学人自己的分别，给提出来跟各位参考，各位觉得有道理就接受，没道理的话你就听过就算了。那这个比丘菩萨功德大纲的话呢，可以大分为两类，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就是根据这个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他说啊，这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一直菩提心来修行的。那么这个菩提心那个分别来说，应该有两种的菩提心，一个是愿菩提心，第二个是行菩提心。所以愿菩提心就是这种希望能够成佛的心，就是说菩萨因为大悲心啊，所以不舍一切的众生，那么他希望广度一切的众生。那怎么样才能够广度一切的众生呢？那唯有成佛，那心出成佛，那才能广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呢一直大悲心，然后呢为利有情愿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愿菩提心。好，所以这个愿菩提心是属于这种大悲心，好，在这种情况。再来呢，行菩提心就是依着这个本愿来修行种种的恨门，能称为行菩提心。好，那这个就是行六波罗蜜，行这个六波罗蜜，好，然后积功累德，然后才能够慢慢的来去向他的这个去向佛果，圆满的佛果。好，一个是愿，一个是行。好，那愿菩提心的话就是第四个颂文，遍示三宝德。好，在没有佛的世界， 来骗 来普遍的视线、哦、这个三宝，然后来度化众生，第四个来度众生 的这种愿力、哦、这是强调愿力、哦、强调极乐世界 的菩萨他不是治疗汉，他们那个愿力啊是很强的，这是第四个。那行菩提心当中包括两个，第一个上求佛道，第二个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第三个平等共赞德，平等心来供养赞叹这个佛陀好的这样的功德，好，这上求佛道，透过供佛来赞佛来积资忏进，好，这是第一个。那下化众生的话呢，是不动应化德，不动道场，好，他身心不动啊，安住于极乐世界，但是呢以佛的愿力的加持，他也能够又能够遍满十方世界来度化广大的众生，不动应化德，好，这是下化众生。那然后呢，不管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都是一样遍智，遍智就是说同时到的，不是在时间上不是有前后的，不是说我今天去供佛明天去度众生，不是的，他是可以同时千百亿化身啊，然后同时遍满的到十方世界，或者净土上求佛道，或者到秽土然后再教化众生，好，他那个情况就同时普遍遍一切世界的，好，那是佛力的加持嘛。那么这是第二个同时遍智德，好，所以整个这四个颂文就是描述极乐世界的菩萨，好，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这个相貌。好，我们接着请回到正文。首先呢，讲到第一个不动应化德，好，这个是行菩提心当中的这个下化众生的这个功德了哈，他那个下化众生的这个行为。那这个不动应化德为什么要成就这个不动应化德呢？好，这个缘起当然也是跟秽土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佛国土的来做对比。好，那其他佛国土或者秽土啊，这个有的菩萨他那个虽然也有菩萨，但是那菩萨他本身功德不是很殊胜，菩提心呢、啊、也不是很殊胜，那所以呢他不能够广泛的利益一切的众生。那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呢，都是大功德具啊，具有广大的功德，所以呢他们不仅有广大的菩提心，那么同时他们也能够有这个实力啊，这个能力啊，能够真正的去度广大的众生。那而在度广大众生的时候呢，他又不动应化德，他又同时身心安住于极乐世界，不动于极乐世界，那所以他也不会有退转的问题，是不动应化德，是这样来的。我们看到这个颂文，安乐国心境常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安乐国，极乐世界的安乐国嘛，极乐世界这个大众啊都是清净的。那么怎么样是清净的呢？常转无垢轮，常常这个运转这个佛法，这个无垢轮法轮。那佛法为什么称为无垢轮呢？因为这个垢是烦恼，佛法本身是清净的，那同时也是引导众生趋向清净的这个法，所以称之为无垢。那为什么称之为轮呢？因为轮有三种意思，我们讲法轮这个轮呢、啊、有三种的意思。第一个是摧破，摧这个摧毁破坏，摧破的意思，就像这个轮王啊，转轮圣王的轮宝，他能够破坏一切的这个敌人。好，这个转轮圣王啊，在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他的轮宝啊，就像那个飞碟一样嘛，就这样会，然后他能够飞过去，然后吹破一切的敌人。好，这个吹破，那法轮呢，能够吹破众生的烦恼，就是说你将这个法在你心中运转的时候，那这个法轮能够像那个轮王的轮宝一样，将你心中的烦恼给破坏掉。啊，这个叫摧破。那么第二个呢，轮有辗转的意思，辗转啊，运转的意思。就法这个法轮有轮运辗转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佛菩萨在他心中所证得的这种智慧呢，以透过语言文字，那转入到那个众生的心中。那众生心中有了法的光明之后呢，接着再透过语言文字啊，或其他的善巧方便。然后呢再转入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心中，虽然这个法呢就透过这样的口口相传辗转的不断的 安住在众生的心中，这个移植到众生的心中。所以呢，我们讲一个法师，什么叫法师呢？智者大师他定义啊，所以法师呢，就是说将心中的这个正法，然后转入到众生的心中，所以称之为法师。说实在，说个法师还真的不容易啊。第一个，你心中要有正法，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正法，我们转入到众生的心中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一堆垃圾啊。听起来就算听得很好听，实际上是一堆垃圾，没有用的东西啊。所以当个法师，第一个你心中一定要有正法，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现在说的根本智，有根本智当中发起厚德智，然后再把这个法呢转入到众生的心中，好，那个才称之为法师。好，所以这个法轮呢，轮呢有第二个辗转的意思，第三个轮呢有圆满的意思，因为轮是圆的嘛，轮子是圆的，那这个说明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是圆满的，好，那是没有瑕疵的，好，所以称为轮。所以有摧破，有辗转，有圆满这三个意思，所以称之为轮。那么这个佛法的法轮是清净的，所以呢称为无垢。好，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呢，他们是常常的到十方世界去转动这个佛陀的佛法的法轮。怎么样转这个法轮呢？底下说明的方法，化佛菩萨日。好，这个讲到它的这个妙用了，化现诸佛，或者化现菩萨啊，就像这个太阳一样。好，就是说他到这个十方世界啊，或者化现作佛，像那个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化现作佛，化相成道。那么极乐世界大菩萨也是一样，虽然他不是佛，但是呢他到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示现作佛啊，因为这个众生对佛有特别的信心嘛，所以他示现作佛来度众生，那么这是一个。那么或者呢他到十方世界化现作菩萨啊，具足大威德的菩萨来度众生。那么化佛菩萨日，这个日呢就是举个譬喻啊，像那个太阳啊，太阳在天空上只有一个，但是呢太阳的影像呢却能够隐现在百川、大海当中，河流当中，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溪流和这个溪流啊河流啊和大海啊很多，但是呢同时都可以大海的这个影像同时都可以遍满这一切的这个水的上面。好，那么就譬如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菩萨呢，他能够遍满啊这一些这个十方诸佛国土啊，来度众生，就像太阳啊这个隐现在这个所有的水面上一样。好，这个是妙用，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呢，讲到这个体，它本体是不动的，须弥山是不动的，须弥山啊它是山王啊，所以风吹的再怎么大，须弥山也不会被破坏，也不会被吹动，不像这个小的小山啊，这个大地摇一摇啊，这个山可能就坏掉了，就破灭了。那须弥山山王不会，你摇动啊风吹动啊它都不坏，除非结坏的时候它才会坏了。那这个须弥山就譬喻不动，就譬喻这个菩萨他的身心是不动的，安住在极乐世界。那安住在极乐世界呢，然后以佛的本愿力的加持，他能够到十方世界示现这个示现那个成佛菩萨来说法，那就像那个太阳或像月晕千江一样。好，所以化佛菩萨日这个是用的妙用。那么如须弥住持指的这场那本体的不动，好，所以它这个体又是同时的，体不动，但是又能够遍满十方世界来度化众生。好，所以这个是说明不动应化德。好，那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不动体的不动，第二个重点是应化，在妙用上应化来度众生。那关于这个不动应化德，我们来看到附表第24。好，附表24有几段的文呢？首先第一段的文先说明它为什么能够不动，然后在不动当中又能够显宗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作用呢？这个原理何在？我们看到这个文。譬如日在天上而隐现百川，日起来也，起不来也。如大地经言， 譬如有人擅自提堂，擅量其所依，即放水时，不加心力，菩萨亦如是，限制一切诸佛及众生因供养应教化种种提堂，即入三昧，身心不动，如是修行，常作佛事。如是修行者，虽常修行，实无所修行也。好，他这个当中呢，首先举个譬喻，好，譬喻这个太阳在天上，而隐现百川，看太阳的影呢，在这所有世界的上所有大海呢，或大小的河流都能够隐现太阳的影子。好，那如果说这个河流很大，或大海很大，所显得这个日的太阳的影像就很大，那么这几个小溪流或者一个小水盆，那么隐现的太阳的影像就是小小的，好，大小啊，好，随着这个因缘，好，所以呢，日起来也，日起不来也，好，太阳岂是真的来到这个水上？当然不可能啊！如果太阳同时来到这个水上，那不是好几个太阳，那当然不是啊！好，你看每个百川都有太阳，那如果每个都去的话，那太阳应该五两个，好，事实上不是。那么起不来也，那么如果说太阳没有来，那为什么又能够在水上隐现太阳呢？这有什么道理呢？佛法讲这个是一切法的因缘和合而成的，好，因缘力故，所以呢太阳能够显现于百川。好，那如果说以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他的不动运化德来说，说因缘和合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先讲到这个缘，好，因缘和合这个缘的话呢，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威德力，好，这个菩萨他的功德力了，或者是菩萨的他的度众生的愿力，好，这是缘。那么因的话呢，是众生想祈求加倍的这个心。那么众生想祈求加倍的心是因，那菩萨想要度众生的这个愿力是缘。那么因缘和合之下，所以呢，菩萨他就在这个众生的心中显出种种的影像，好，那显现出种种的影像呢，那随着众生的因缘来度众生。那随着众生的心，应该什么样的法来为他说，那么就现什么样的法。像这个河流啊，大的河流现太阳就大，小的河流现太阳就小。好，那这个都是因缘力故。那么这是第一个呢，举这个太阳的这个譬喻，来说明为什么可以不动应化。那接着呢，举出这个第二段下面的文是说明菩萨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不动应化。他举这个大集经的一段开示，大集经里面他说啊，举个譬喻，有个人啊擅自提堂，这个提堂就水池的，比如说古代啊这个农业社会啊，当然都要蓄水嘛，因为单单靠天吃饭啊那是不可靠的，所以都要蓄水做个水池，当缺水的时候呢还能够有水，那么这个就是提堂。好，那么擅自提堂就是说他能够很善巧的来修筑这个提堂，量其所依，他会度量他所需要的这个水，这个其就是说他所需要的这个水，他的农田啊所需要的这个水，好，量其所依，所以呢即放水时不加心力，所以等到需要水的时候，他水一放下去，好，因为水已经蓄满了嘛，这个时候不加心力，不用再努力了，就能够得到很多的水，好，不用再努力了，好，因为他之前已经努力过了来治这个提堂。同样道理，好，上面是譬喻，底下是合法。同样道理，菩萨亦如是，菩萨也是一样。他先自提堂，他怎么自提堂呢？他面对一切的诸佛及众生，应供养应教化。应供养的话指的是诸佛，应教化的话指的是众生。等于就是说，菩萨他为了要积极自量，那为了成就未来的三昧，好，然后能够在三昧当中能够不动应化，所以呢，他必须要上求佛道，好，来供养诸佛，来上求佛道，然后来下化众生，来度化众生，这样子的话呢，来不断来积极他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好，透过上求下化来积极资粮，当他资粮具足的时候，他修三昧，三昧就能够成就，好，所以他前面做的这些都是积极资粮，好，所以当资粮具足的时候，即入三昧，身心不动，好，当他有这个资粮的时候，他就能够证得三昧，然后在三昧当中，他的身心就能够不动，然后呢如是修行，常做佛事。那如是修行呢，然后来常做佛事，佛的事就是教化众生的事业，他身心不动的这个是体，然后身心不动，但是呢能够起种种的妙用，好，那么常做佛事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称之为如是修行。所谓如是修行，他底下解释啊， 如是修行者，虽常修行，实无所修行也。虽然他常常的来度化众生，但是呢，他事实上他观察三轮体空，没有能度的我可得，所度的众生可得，所说的法这一切都不可得，只是因缘力故，所以呢，在众生的心中显现出众生的影像，如是而已。那虽然说是这些都是影像，但是呢，他有他的愿力的加持，他又能够不断的来度众生。那我们这个叫如实修行，依着这个佛法的这个实际的真实理地啊，实相的道理啊来修行，这叫如实修行。所以呢，也就是说，菩萨他有之前的积智忏进，积极福德智慧之粮，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还忏悔业障，所以呢，他在修三昧的时候就能够成就，成就三昧之后呢，就能够如实修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希望成就三昧，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智忏进。怎么样积智忏进呢？是供养诸佛，那么下化众生。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这一些，善智提堂，等于就是像在筑这个提堂，意思是一样的。等到以后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在发挥力量啊，那时候入三昧啊，或者是在三昧当中度化众生，那个时候就能够成就了。好，所以这是说明不动硬化德它的原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后代来日回向。